嗨，欢迎来到火爆浪子，我是 Jamp，
我是君宏，
进到了第二集，正式第二集。
对啊，正式第二集，
哎，很不错哎，这正式第二集算是我们试播集上架的一个礼拜左右，所以有蛮多就是数据啊什么的，我们就每天都很焦虑，在那边看一些数字，然后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上次 EP 1也在我们录音的当下上架了啦。
我们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我们第零集试播集推出的时候，当天因为我们就是也算是蛮认真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火器商铺，而且我发现我们当天的火器商铺业绩也有点小小的成长，就还蛮意想不到的，
就是那个报表在我们上架的那两天有稍微往上凸一点。
对啊，对对对，就对我们来说，哇，我们就是随口说说。
没有认真介绍，认真介绍，
对对对，
我们是有流量的人了，
对，我们可以导购了，
欢迎各大的厂商想要卖什么找阿红，
对对对，我们诚心诚意的介绍，哦，认真推广，
对，我觉得加上上一集的大港选户，可能有一些人光看就是我们火器商铺、火器音乐的社群，可能也不太懂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户，但如果你有听过 Podcast。你会发现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以及我们在 Podcast 里面有泄露一些商品可能已经
即将
完售了，
对，库存见底了，
对，所以要买要快。对，我们一系列 的宣传活动都蛮有趣的，我觉得
就是蛮用心在做这个的啊，其实花蛮多时间在构想的。
对啊，第一是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在整个听团的环境可以更方便，第二是我们也可以协助到一些乐团啊音乐人。
对，欸，其实我在想说会不会真的可能平常在 follow 火器音乐Facebook 啊或是 IG 等等的，可能有些人真的还不知道火器商铺的存在，欸，就是
对对对，这蛮有趣的，因为我们 Podcast 介绍了火器商铺稍微详细的内容之后，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上架那时候，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就是说就是销售量有点往上，
对，
就是那个报表有凸起，然后我们就稍微去看了一下那个凸起的部分是买了哪些东西，
对，品项啊，
对啊，结果就那些东西是一些不是新品的东西，就是可能是灭火器可能一两年前甚至是更久之前上一届火球季出的东西，那就表示有一些是灭火器的粉丝，但是他可能是新发现火器商铺的人，然后发去里面算是考古吗？
对，他可能发现他活动现场没买到，然后呢，他就不知道，他就，
欸，原来这边有，
哎，欸，原来这边有，哎，欸，啊，我还要上网跟人家竞标，
对对对，不嫌晚啊，不嫌晚。
对，好，欢迎大家，我们一样每一集都帮我们的火器商铺工商一下，
对对对，那我们这集主要聊的内容是我们过去曾经执行的专案。虽然说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讲说，我们可能都会报告一下我们上周做了什么，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做了很多事情是需要给观众带来惊喜的。
我很讲得很保守呢，
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我们比如说好了，我们两个人坐在这边就说，哦，我们上个礼拜火球季开会决定要敲了李永芝，
欸，哦，欸，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专案有时候我们是必须要用回顾的方式才能让大家保有那个惊喜感，
啊，对啦，就是有一些正在进行中的东西，也第一是它对惊喜感是一个，第二是它有时候真的也还没那么具体，也比较难跟你分享说我们进展到哪个阶段了，这样子
让大家有点期待会比较好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也会还是会不定时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可能一些工作的近况，但我们也会抽一些时间来聊一下好我们过去可能已经完成的专案，这样这个东西它因为它完成了嘛，所以它就会可以分享的事情就比较多，心得什么比较多。
对啊，那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算是我进到这个产业，我是等于是从零开始。那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也是公司会推荐我去做蛮多事情，或者是我自己有想要做的事情，我都可以跟公司讨论。
给你一点考验，
对，算是公司给我的一个算是期中期末考。
嗯，
对。然后去年就执行了一个专案，是 Ken 那个时候就说，哎，欸，这个活动不错，那你有没有兴趣想要做做看？
嗯嗯。
那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是我有兴趣的主题，所以我就跟他说我 OK 啦。当然这也不会是我一个人就说 说 OK， 我就可以一个人去把它完成。这过程当中也收到蛮多同事的协助，包含 Jump， 包含公司的其他同仁，都在我执行的第一个案子上面给我很大的帮助。对 啊， 然后那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过去年十月在国立台湾文学馆，就是台南那个国立台湾文学馆，举办的一个叫做2023台语歌谣歌诗演唱会。
台语歌谣歌诗演唱会，对
对，然后它是一个全台语的演出，那它的内容可以不限于就是乐团表演、歌手演唱，它也可以包含就是一些文学方面的演出。
对对，主要就是算是台语推广的一个活动了。
对对对对对，主要就是让大家了解。然后它蛮有趣的是，就是它国立台湾文学馆会希望不仅是演出者是唱全部唱台语，包含演出者在 talking 的过程。
哦，对，这个他有特别写出这个要求。
对对对对 对， 对，他有特别写出talking 整个演出啦，就是从观众入场的那一刻开始，从主持人到演出者，到各式的宣导都必须要用到台语这件事情。
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希望整个活动比较有一致性，就是在台语推广这个部分。对
对，然后他就不像其他演唱会，他会特别规定你说你要找到
金曲
歌王，
对
那一种的。那我本身是对台语歌曲很有兴趣的人
啊，对，对，这个前两集阿宏也都有讲到，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蛮兴奋的事情。对啊，那个时候就先去跟台湾文学馆开会，然后聊了一下，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想要什么方向的艺人这样子，毕竟他们是主办单位，那我们是帮他们协力制作嘛。然后我们聊了，后来发现，哎，既然叫歌谣歌诗，那我们脑袋中其实浮现的一个人选是那个吴志宁跟他的爸爸吴胜老师。
哎，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合这一个演唱会主题的组合吧。
没错没错，因为志宁其实有一些歌就是从就是吴胜老师的诗词，然后直接帮他就是谱曲，然后完成了歌曲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想到这个 idea， 文学馆那边也觉得这很不错，
他们就觉得中了，
我们就去试试看这样子。对啊，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组合。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从我们比较熟知的单位，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合作蛮多台语创作的乐团啊、歌手啊，
对啊，包含灭火器本身也是有在用台语创作的嘛。
对啊，
我们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从比较南部团下手会比较好，就也比较快速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找了孩子王，
孩子王，
对，跟我们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团体啊，
非常友好的团体，对
对，因为毕竟孩子王的鼓手也是我们圣卫帮的一员。
强尼，
对，强尼也是我们圣卫帮的一员。 对， 对啊，然后就也请了他们来演出。那另外一个我就想要特别提的是，就是我们第二组艺人，就是撇除吴胜老师跟志宁以外，还有孩子王以外，我们找的是周志崇。
周志崇，金曲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入围吧。
你要讲他在那个一生到底的那个 credit 里面写的
啊，他完整规题叫什么去？
什么金曲歌王没得奖周志崇？
对对
对对对的那个周志崇，那我们平常都称他学长。
对，
因为灭了大家也都叫他学长，那我们就跟着一起叫学长。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周志崇这个人，可能大家都没什么听过，
可能刚听到名字会有点陌生。对，就想说，是哪一位台语男歌手？
因为他其实也不是长跑音乐季，如果是以这个听团的环境来讲的话，你可能对这个人名会不熟，
对，有点陌生。
对，但是
来介绍一下，
他跟我们公司关系是不错的，所以我们都有注意到他。我是比较有点像是反过来认识，
倒着认识这样，
倒着认识就是从老板啊，从同事口中听到他。之后再回去听他的音乐，不是从他的音乐去了解到这个人。
哦，
对，
先听到了他个人的一些这经历。
对对对，虽然他之前也是有组团，然后后来他一个人的方式出道之后，他参与了很多霹雳布袋戏的制作。
对，
那霹雳布袋戏就是台湾的那个电视台有那个用台语播出的那个霹雳布袋戏。去年他就发行了他个人的作品。
去年还前年的，
前年朱江迄时阵，
对对对，
火器商铺有卖，欢迎大家购入。它是一张
实体专辑，
很棒很棒很棒的专辑。
这张专辑真的很棒，其实很耐听，非常耐听。
对啊，然后里面有几首歌真的是会唱到你的心坎里面的那一种。
而且学长真的超会唱，
你就是听他串流的音乐，或者是你播他专 CD 里面的音乐，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打动人心。那你就更应该去看学长的现场。
哎，对，非常值得。
这次就要回到我们这个专案歌谣歌词演唱会，当天一定有很多观众是冲着志宁跟武胜老师去的。观众都一定会先坐在里面等他们，然后就会看到前面的演出。然后就找我几个朋友来看，然后刚好他们这个组合的前音团是周日松，然后学长他们带了 full band， 就是所
有的完整的乐团编制，
对，完整乐团编制，不是只有他个人这样。然后所有的人都跟我讲说：“哇，他是谁？他怎么这么会唱？”
对，对对对，看到他现场的真的都会被吓到，就是即便你没有听过他的音乐，就他的歌声，就是都会觉得。
很有穿透力，
对，很有穿透力，然后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演出，这样。欸，我问你啊，你那时候是他的需求说明，他就有写他要三组乐团吗？还是你也是，就是可能时间安排上觉得适合三组，还是
他是写说这一个演唱会的总时长是多少？
哎，有用总时长规定，
他用总时长规定，然后三组艺人以上。
OK。
但每一组至少要表演几分钟，这样
哦，就也不是像一般的那种晚会的商业演出。
对，我总不能，我总不能为了讨好场馆方，那我跟他讲说我请了十组艺人，
然后每个都唱两首，
每
个都
唱两首歌，直接变感恩晚会。
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他就丧失了那一个想要打造出的气氛啊，我觉得，所以他有特别规定说，一组乐团或者是音乐人要表演多久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合理的了。
哦啊，然后呢，当天整个状况，你觉得执行下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最印象深刻的是我第一次执行，算是整个演出是我负责的活动。
对，欸，然后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当时其实他在11月，他其实活动在11月，对不对？
对，就是火球季的前两周。
对，所以真的大家都非常忙碌，非常非常炸裂的时候，然后这案子主要就是由军统这边负责，然后其实也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会没有时间顾到他就只能冲，但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还蛮好的，就是都还蛮完整的，也没有太多需要。团队担心的地方应该是这样说吧。
对，而且主办方对我们公司也是蛮赞赏的啦。
对啊，他对最后的活动成果应该也是算满意的吧。
算了，因为我们带来了就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演出结果啦。可以这么说，就是有新有旧。
就是有超出他们的期望。
对，就是这样讲，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善于发想。
哎，
我们蛮会，就是说预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打造了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画面，这个是会让观众喜欢的。
对，我觉得当你活动参与多了，东西听多了，其实你在想这些过程中，你就会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面去想象，哦，怎样的音乐，怎样的流程可能会比较舒服。
对，因为这个活动相较于一般 live house 的现场演出，其实它有蛮多不同的地方。
对对，
它除了就是说要全台语以外，
他的场地你先介绍一下，他是在
对对对，我这样讲，他的场地就是有点类似那一种大学的礼堂吗？演艺厅那一种感觉，就是观众的座位是斜坡往上的那种
阶梯式的那种，
然后有一个半圆形的舞台，
嗯，
他就比较像是学校礼堂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大家是全坐席
坐着，所以你就不能太动感嘛，
哦。
对，然后加上它是文学馆办的活动，所以你可能要想象它比较有一点文学气息，就是比较静态。
对
对，所以加上整个活动的 TA， 它会比较偏年龄层比较高一点，比较像是就是爸爸妈妈那一种，可以舒服的坐着听，像音乐会那一种。
对，所以它就变成他聆听跟观赏的 体验会蛮重要的，因为它就不是比较不像一般我们在 Live House 是大家站着，然后就是玩乐的那种感觉。
对，它比较像欣赏。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当初在筹办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点，撇除掉他们规定我们要全台语这件事情。
好好好，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也会希望整个活动有一个主持人。
哦，对，主持人也很重要。
我们就找了那个台南美亚阿优。
哎，阿优，就是友好的伙伴。
哦，他真的很厉害。
哦，真的好，
他真的很厉害，他就是那种长辈会喜欢，很有长辈缘的那一种，很亲切啦。
OK，
很亲切，然后很会带动现场的气氛啊，让大家在演出换场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无聊啦。因为比如说像一般 live house 演出，他拼盘演出，他就不太会像这种活动有一个特别的主持人。
嗯，
他就是一个团演完之后下去，跟大家拍完照下去，然后下一团上台 setting， 然后观众这当中可能就去上个厕所抽根烟，再回来等，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在外面聊天聊太久，不小心错过下一团的
前几首
歌这样子。对，但这种活动有主持人在，就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这个换场的时间也变成算是一种表演。
哎，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有提出，我们有主持人这个概念，然后活动方，就是文学馆那边会觉得说，哦，好啊，有一个主持人很好，但是串场的期间，就是因为我们有三组乐团，那就严格来说会有两个换场时间，
至少有两个。
那这两个换场时间，他们会希望我们除了一些现场的灵机一变跟观众互动之外，他们也会希望就是说文学馆的一些东西可以在这个时段让大家了解。那不管是介绍你要介绍台湾文学馆，或者是你要从台湾文学馆的历史啊，从台湾文学馆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可以介绍给现场民众的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刚好台湾文学馆正准备要上线一本算是
绘本吗？
对，他把一个文学小说改编成绘本。
嗯，
那时候我们就有跟文学馆还有阿优这边讨论到，就是说会有这个东西，那阿优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那阿优觉得他没问题，那我们就去试，蛮有趣的。因为他里面有一段是提到，就是说我来到家跨点就这样卡打红灰轮，
哎，
我就想说，哎，怎么会是红灰轮？然后那个绘本就画说有一个神明下凡到人间，然后看到很多人在骑摩托车这样。
哦、oh, ，OK，
就是你懂我刚刚想要讲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整个都蛮有趣的，
就很生动啦，
对
对
对,
對，比较有趣一点。
然后比如说。两个换场时间，第一个讲完，他就讲到一半，哎，下一个团要表演了，他说，那我们就可以请观众再期待一下，下一个换场时间，主持人就会再出来跟大家介绍、哦，然后就可以让观众继续坐在那边，就是不会觉得无聊这样子。
啊啊啊！就是故事有这个下集待续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哦。
那这个活动算是蛮圆满成功，但是他在活动前期也是遇到了蛮多，我觉得我遇到的瓶颈啊。
哎，例如什么？
就是这个活动，其实第一个让我遇到的瓶颈，就很像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要取名字这件事情。
哎，好，
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发想、没有创意的人。就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我的文案永远都是超爽、超棒，这个演出超棒，你一定要来看，
很好听。
但是我在想这一个活动名字的时候，因为文学馆那边是说，你们如果要用台语歌谣歌词演唱会也没有问题，但是 Jump 觉得这个就很无聊掉，就是你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活动
想象空间
很像政府办的，
对、oh, ，OK，
很严肃，没有亲切感，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活动做的再活泼，再什么童话啊什么的讲哪里，你这个名称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很严肃，
嗯，那其实名称跟视觉都是人家第一个会看到的东西嘛，
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会比较，既然他有给我们取名的这个权限，那我就会觉得，那我当然希望取一个比较有画面，让大家比较画面的名字，这样。
那你那时候发想是什么？
好，
我这点就是算是我的案子，但这个我完全做不到的事情，这是 Jump 来协助我的。
对，我基本上在这个案子贡献的就是这部分了、啊，后面我就没有时间管它了。我就是把名字跟概念发想出来，但我觉得这过程，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就是活动的名称其实只有四个字，叫做"一席即席"，
彼时逗号这时，
对。那但是这四个字，其实我光想出这四个字，就它是经过我一番大脑的论战之后，我想出来的这个名字。那为什么会想出来这个名字呢？我的发想的过程刚好是因为那时候，就像前面讲的，那时候已经我们对演出者有初步的规划，就是孩子王，然后学长周志崇，然后跟志宁老师跟吴胜这样。然后哦，我就好，我发想过程中常就是会透过不断的做功课去碰撞一些灵感嘛。那我就是晚上边听，我在骑车的时候听着这几个演出者的歌，然后听到学长的一首歌。就是学长一首歌是他叫老灰啊，然后他中间就有一句歌词，我就直接用念好了。他的歌词就是，这条歌是老灰啊尬温穷。哎，我听到这句我就很有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但是至少我这个年纪，我从以前小时候，台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坦白说是
它就是你的日常啊。
对对对，甚至因为我小时候在学校跟人家沟通什么，我们是不太会用到台语的。我跟阿嬷讲话才用到台语，
就是它会是一个自动切换。
对对对对对，但就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台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直到有一次大学，我大学在北部念，然后我跟北部的同学去到垦丁还是哪里车城玩哦，然后我跟这几个同学，就我们去到车城吧，我记得是车城，然后因为我们要叫计程车，但是因为那边很难叫计程车，你需要有一些那个跟司机沟通 argue 的过程，但是那个司机只会讲台语，我的北部的同学全部都不会讲台语，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可以跟司机在那边来回，然后跟他凹啊什么有的没的，在那个时间点，我才觉得，台语这件事情，其实会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骄傲的。
它其实就跟英文一样啊，
对，它其实就是语言然后那个时间点，我才恍然大悟，觉得，其实我会台语，我这件事情很值得我分享，很值得我骄傲啊。但是为什么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然后，好，再回到刚刚那个老灰啊这个歌词，所以。当那一句歌词“记条瓜洗老灰啊嘎温穷”出来的时候，我的脑中就千头万绪，我就觉得哇，现在这个时代哦，哦，用到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专属的台语台，我们有用台语创作为主的金曲最大乐团，我们有台语创作为主的大嘻哈时代的冠军。然后有很多人努力的在推动台语文化这件事情。那回推到以前那个时代，那他所谓的那个老灰啊，有可能以前这些老灰啊在教我们讲台语、教我们唱台语的时候，我们都还会很反弹，你知道吗？
很老气，
对啊，
很怂。
对，我在学校不会跟人家讲台语啦。
啊，我们学校都要唱《风云变色》跟《我难过》。
对啊，所以。在这个冲突之下，我就觉得哇，他们那个时候教我台语的是老灰啊，所谓的老灰啊，他们如果知道这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在努力的推动台语这件事情，那他们应该会很感动，就是啊，这件事情逐渐的被大家所重视了。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人重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大家会对于这件事情越来越有一些共识。
它会是一个一瞬间的感悟，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光想出这四个字，这是在我头脑想了这么多事情的。
对啊，一席即席。
对，所以我就想到用这两个时代来对比。一席当然就是指老灰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台语的整个景象会是怎么样？即席现在这个时代的台语景象会是怎么样？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出了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的背后就是代表，就是我刚刚想的那些，
对啊。其实我也有当初这个活动名称，我也有想到四个字，但是在黑喜即喜出现之后，我的活动名称变得不堪一击。
你想到哪四个字？
五营来贼
哦，五营来贼，孩子王的歌。
对，因为当初已经确定要请孩子王了嘛。 但是我就想说，哎，五迎来在就是一个很直观的，
对，就是
他不会说不好，但是他就会变得不特别，
哦，比较爽歌无赖一点，
对，就是五迎来，哦，但一席即席会有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时光性吗？
对，就是比较想象空间呐。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的五迎来直接不堪一击，我马上就说好用你这个，哎，欸，你这个太棒了。而且他又有点误打误撞的，就是因为当初演出现场只有我跟公司其他同仁去，你没有去嘛？
对。
那时候就是志颖老师跟吴声老师他们在台上其实有特别讲到一点，就是他们有提到这个活动叫做一席即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其实他跟吴胜老师第一张作品，就他们之前有出一个父子合集，发行单位其实就是台湾文学馆。
嗯，哎，欸，哦，是哦，
对，所以他们算是一席发行嘛，一席回来表演
啊。对, 對, 對，欸，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对对对，
现在才知道，
那是他在演出现场讲的。然后我当时坐在台下，我就想说，哇，啊，这也太棒了吧。
就是莫名的，就是贴合到了。
对，而且那天的演出情况是，就是，吴胜老师会在自己演出唱歌的前五分钟、十分钟，会稍微讲解一下这首歌的内容，然后会现场朗诵一段。哎，两个玩上瘾了，两个人直接给我大超时。这个父子组合非常的可爱啊。
他是念一段唱一段，还是念一首然后唱一首？
然后会说，比如说哇，转心转意也爱你，
对，
就是老师会把整个诗念完一遍，然后换志宁唱这样，然后也是把整首歌唱一遍，嗯，然后我们两个父子就是一直打吹够啊，哦，互相亏啊，嘿嘿嘿嘿，然后就是现场很好玩，然后后来观众有点意犹未尽，一直在喊 uncle， 啊你不挂糖唱啊，不要乱，然后就开始唱可能别人的歌什么的，然后就是整个演出大概。晚了半个小时结束，但其实因为我们那活动算是蛮早结束，所以那半个小时算是可控制范围啊。
哦，反正现场好玩的，对不对？
而且吴胜老师真的很可爱，他就是这杯雕，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我们安排座位给他坐，他说：“我给我咖啡来喝啊。”
他整场都站的，
哦？没有啦，也没有到整场都站，他就是想要站在旁边看看自己表演，然后可能演到一半的时候还会插个话，改亏一下呢，就是很有活力。
啊，
对，很有趣这样子。对啊，这个歌谣歌词演唱会真的很不错，啊，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对啊，然后刚刚其实提到一点，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就是 Jump 在想歌的时候，想整个演出的，帮我想这个演出的名称的时候，他其实是透过听音乐的方式去发想，就让我可以偷偷爆料一下，这个人啊，平常只要上班把那个耳机戴起来，就表示他可能在。
在想东西了，
我就说：“哎，欸，你在干嘛啊？上班那边听音乐？”我在找感觉，欸。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因为当然了，因为我们做的东西真的就是跟音乐都相关嘛，什么案子什么，你看这个歌谣歌词它也是相关的，所以我真的很习惯从音乐里面去找对的感觉，
包含我们的 Fire Life 啊，要找乐团来，
对我也是耳机戴上，我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你在干嘛？我的感觉。
然后他们问的时候，就是那个三团我找差不多了，这样。
然后我在感受，
对，
我在感受
這樣。但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刚刚分享那个企划的发想过程啊，这好像也是，真的好像是我正式第一次分享企划发想过程。因为其实你最终看到的就是那四个字，或是再多一点，可能一些节目的内容，再多就是那样了。但是其实。企划发想真的就是把它浓缩成这个样子。其实前面我做了可能很多的准备功课，我做了很多的自己跟自己的思辨，最后才产出了那短短一点点东西。但我其实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就是观众朋友不会知道说一席即席是从周志崇的一首歌里面，
哎，对，学长自己应该也不知道
感悟出来的。
对对 对，
没人讲，真的不会有人知道，大家只会觉得说哇，你取这个名字取得还不错。
哎，对对对，
挺有文学气质的，哎，不会有人特别去问说啊，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这样，
没错没错。但因为我很习惯在发想的时候给自己设定好一个算是最原始的 那算初衷嘛，反正最原始的一个目标设定也好，或者是画面的设定也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在接下来的执行都可以绕着这个东西转。你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你可以回头来检视你当初设定的这个东西，
它就比较像是一个中心思想，
没错，
不得被触犯。
是的，是的，
所以你的发想必须从这一个中心思想去做延伸。我觉得这个是我。做不太到的事情，就是
还在练习。
对，就是我还在练习的。
哦、oh, ，OK，
尝试从直球对决变成加入各种球路，这样
加入不同的球种。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必须要学习的。
哦、oh, ，蛮有趣的，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
以上是我们这一个去年执行的台语歌谣歌词演唱会一席一席的专案，这样子。
对，后面有空也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有趣的专案，
对对对对，回到现在，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
哎，
让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事情。
焦虑，
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焦虑啊？我是整个焦虑到快疯掉了。
哎，我们前面有提到哈，社群那个阿红是个社群焦虑、社群成瘾，也不能说成瘾，叫什么？社群重度依赖，他很喜欢在社群上面看一些消息啊，什么什么的。
我很怕我 miss 掉可以跟别人 social 的谈资啊。
对。然后就在我们录音的前两天呢，发生了
11点多吧，晚上11点多吧
点多，
发生了一个我们那个社群算龙头 Meta 大宕机啊。
对，
只要跟 Meta 沾得上边的，全部挂掉，
全部挂掉。哎，这时候你才发现 Meta 它真的掌握了很多东西。
对啊，包含Facebook、Instagram， 然后 Threads， 还有最重要的 Messenger。
对，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 Messenger。这在这一波受害者潮流当中，其实是。对于来说是 Messenger，
因为大家习惯用那个来联系嘛，沟通。
但这个要讨论的一点是，你是从这几个 社群软体里面哪一个发现它坏掉了？
哦，我是从 Messenger， 因为我的确我就是那个时候在跟应该是跟同学还是什么传讯息，然后就突然被登
出
了，他好像我的话是直接被登出了，然后为什么突然？登出，然后开始要登录的时候，开始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你当下其实是在家，然后跟朋友传讯息这样。
对对对对 对。
啊，我的情况是，我是从 Facebook 发现的。
哦，你在滑 Facebook？
我也没有滑，因为其实我当下其实只是因为我在跟我朋友打电动。
哎，
然后那个时间11点多，我在跟我朋友打电动，然后我玩到，然后我死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在等我朋友的时候，我就
开脸书，
切换视窗，然后就开脸书去。怎么被登出了？然后我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像那种 Google， 你有的时候太久没有重新登录，他会叫你重新登录。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输入我的密码，
错误，
登不进去。
对，
我想说啊，应该是大小写键的问题，再打一次，
错误。我想这些流程，就是现在线上的听众，我一定就90%的人都做这件事情。
对，可能大家用手机比较多，但我当下其实是用电脑，
就是登出输入密码，什么不可预期错误，对不对？
然后那个忘记密码按下去，
对，开始忘记密码，
传送验证码到 email，
没错，我也进行这个过程，
点开 email， 哦，把验证码复制过去，验证码错误。
哎，
到底是什么鬼？到底是什么鬼？而且我是基本上就是坏掉的当下，刚好那个时候误打误撞就，我就刚好要使用 Facebook， 所以我就刚好知道。
哎，
那我就开始，因为以往什么东西坏掉，比如说什么高雄某某地方停电，或者是什么天空传来异响什么的，就是可能爆炸声什么，你都是在这些社群软体上面的新闻发现这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啊，大谷翔平结婚，
哦、okay, ，
一定是
滑 IG，
对，然后突然现实动态有什么，但是因为这些社群软体挂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挂了，你按照常理来讲，你要在上面看到新闻，那我那时候我就点那个，
哦，你从阿红的语速，你有发现他真的很焦虑，
对我从那个
真的很焦虑，
我从那个 Google 有一个 Google 新闻，然后我就点开，然后就打那个 FB 宕机。
那你反应很快，你马上去 Google， 我直接放弃耶，所以你就去 Google 搜寻。
是我 Google 的时候还没有新闻，
哎，
你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动作有多快。
哦，
然后直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三立发了一篇就是
快讯，
什么脸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坏掉，然后。重新登录也没用什么的，然后我才确定是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个人的账号问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然后我就把那篇新闻复制到公司的群组，你记得吗？
我知道，我知道，对，还是丢到群组。
那第一个回的是老板。
啊，对，大正他们现在在美国巡回，他也把，所以那个是全球性的呢，
全球性的、啊，
对，就是大正第一个跳出来回，
他说：“我靠，我以为我被盗了。”
对，但我猜大家应该都是这样想的，说：“靠，被盗了，
我不可能被盗啊，我是治安守护者，我连那个密码我都双重认证，然后我手机没有收到验证码，怎么可能被盗？”对啊，
哦，你是自己去搜寻的哦，那你哇，你真的是速度很快。我就直接放弃了。那段时间你有做什么其他事吗？还是你
没有？其实我当下其实是在打电动啊。然后我就整个变得很焦虑，因为我就在游戏语音里面跟我分享说：“啊，脸书坏掉了，救命啊！”
啊，你有回到游戏中吗？
有有有，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脸书被登出了，是不是被盗了？”
哦，
然后他们就说：“我也被登出了。
”可能大家都一样，
全部人都傻眼，对啊。
哦，
超级焦虑哎、欸。我是那种会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的人，我一定会找到我想要的结果。在社群上，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啊，因为那真的太累了。但在网络上，我是那种会一直挖、一直挖、挖到我想要答案的人为止，然后我会超级焦虑。
对，好，对对对对对，因为马上当机的时候，我真的就我本来以为我会很焦虑，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但就我异常的觉得没什么，就放着，然后我就开始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到。你丢那个讯息到公司群组的时候，哦，我就更确定，那就是放着吧。那我就开始去做我其他事情，我开始把我之前买的 CD 要拷进电脑里，我就开始做一些杂事。对，没有再关心这个了。
我整个慌到快不行，而且我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
哎，而且、好、
哦，我整个焦虑到我打电动你都看，我先去处理，我为什么登不进去这样子？
好，而且刚刚说他阿宏第一个发现。他出问题了嘛？好，然后后来回来了，他也第一个马上修好了。
对，
但是这个修好很有趣。
对 对, 對，就是在讨论，你是从那是因为我告诉你修好了，你才知道修好了。
对啊，我就在等候通知、啊。
我知道修好了是脸书修好了，Facebook 修好了，但是 Instagram 其实没有修好，
所以
它有一个时间差
啊、哦。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讨论一题。我们是不是真的年纪大了？为什么我们都用 Facebook？
对，如果你在这个听这个当下，你发现你那时候是用 Instagram 来判断有没有修好的，那你可能心态上比较年轻，因为我们都是从 Facebook， 他阿宏传修好的时候，哦，就我真的第一个就回去点 Facebook， Facebook 哦，真的好了，有人开始陆续在发文了，然后再点去，后来才再点去 IG， 还不行 ，IG 还不行。
对啊，你说无法整理现实动态是什么意思？不是修好了吗？而且最好笑的是，那个 Thread 就有比较年轻的一辈的小朋友
哦，对，
就真的是小朋友，国高中生。因为我表弟表妹他们是那种年纪比较小，他们后来就发说一堆人跟我说修好了啊，我滑也是没有修好啊。原来他们用的是 Facebook 这样子，
哇哦！我们主战场已经不一样了。对，连 Threads 都是 Meta 的，哇天哪！
对啊，
真的是什么都没得看嘞。
我当时其实还好，我只要 有 Facebook 可以滑，我就可以撑一阵子了。
所以后来 Facebook 回来，你就焦虑就比较缓解了。
但不然我们讨论一题嘛？如果今天我们是那种很无聊的人，就是地震来一定要发地震文的人。你会发在哪里？
干、哦，真的是脸书哎！
对啊，真的是脸书啊！
干，
不会是现实动态，也不会是 Threads 啊！
哦天哪，好老、哦！
对，对啊，这就跟你之前说在这边亏火球季一样啊！
谁？我怎么亏火球季？
你就说，怎么会有一个音乐节？就是以当届音乐节氛围来讲，互动率最好的竟然是在 Facebook， 那就表示我们的 TA 也是跟我们一样是长大成熟的大人啊。
就是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比较高、啊，
所以火球季才需要亲子区嘛。
这是确实
对啊，
这是相关的哦。Okay、
对啊，
蛮有趣的这个社群大当机啊，不知道大家就是当机的当下都在做些什么
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什么？有人好像做一个观察，就发现当机那一段时间流量最高的是成人网站。
哦，哇，大家也是转向的很快，就是、不是，竟然不是 Twitter 或什么，
大家还是就是。大家还是就是真的是 不能没有网路、欸、就是你不会说哦十一点多脸书挂掉社群挂掉啊我去睡觉反正睡醒他就需要没有没有人会睡觉
哦大家只是转而投向其他网页的怀抱
对啊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家都一定对社群有一定的依赖度但只是零到十分的问题
那确实啦确实啦
零到十分我自己大概是350分吧
哇那你的标准跟人家真是很不一样、欸。
我不只有设就是那个网络依赖，我连那个手机电量低于 90% 我就觉得我手机要没电了。
看这是这个时代的这个科技焦虑人代表。
真的哎、欸，我当下真的觉得我的世界要
毁灭。他的手机基本上办公室是24小时充着电的。
对，就是插着，我不管它会不会坏掉，反正我就是要让它90以上。
对，这个如果手机的工程师听到，应该会气得半死。看这种，就是你这种电池才会坏掉，
不行，我无法接受。
好，
对啊，这是这礼拜发生的，算是蛮有趣吗？
对，蛮突发的，蛮好笑的。
对我来说，蛮像世界末日的。我的世界在那一到两个小时是空白的。
你会不会担心永远回不来了？
啊？
你会不会担心这个社群永远回不来了？
其实我当下担心的不是这个、欸，
哎。我蛮担心的说，
其实我大家最担心的是，就是我是很认真讲，我没有开玩笑、啊。我其实很担心，就是我们这些社群系统崩溃之后是那个飞弹讯息，你知道吗？
哦，
对，其实当下有恐慌了一阵子，但就是真的是现在完全没发生什么事，才可以拿回来开玩笑。
OK，
对啊，
好吧，你这是有那个敌我意识嘛，那不错啊。
对，人人都应该要有的自觉啊。
OK， 对，
好啦，就是这算是一个有趣的小事件呐、啊。那这礼拜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分享的？
这一拜啊，这一拜有一个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上一拜要讨论到
开圈
冲撞开圈嘛，
对。
那这个稍微相关，但是这一拜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刚好三月了嘛，月底大港开唱，这应该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音乐季盛会，音乐圈的盛会。然后他有公布了他有野餐垫的使用规则，
因为他有出一个跟厂商联名的。
野餐垫，
对，就算是大港野餐垫这样子。
对，所以然后就是接着发布了一个野餐垫使用规则，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哎、欸，那野餐垫这件事情也很微妙，也很有趣，也是近几年的音乐季一直受到大家讨论。
应该是近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因为这是
台湾的音乐，
国外行之有年嘛。
哎、欸，你说的很好，哎、欸，
对，台湾的，对，然后它是一个。我跟 Jump 蛮压抑的点，就是在我们两个人的观念当中，这件事情是不需要拿出来规范的。
对啊，对啊，确实，嗯，这样说吗？对啦，对，
就是应该是观众要有自觉的，是说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放野餐垫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观众自觉，而不是主办方要出来制止。
对，就是当今天如果主办单位是没有做这样子的规范。其实他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使用，他应该都会有一个大家默许的规则。摇滚区嘛，摇滚区大家玩就是冲撞玩的开心。那什么样的区域适合可能野餐垫？我觉得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一件需要去规范的事情。
对啊、
坦白说，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啊，
对。
其实最早野餐垫应该是从台中爵士音乐节。
哦，是哦，台湾的是从这个开始，就比较有
我自己的观察，但不一定是真的。我自己的观察，哦、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他，我觉得他那个氛围就很适合用野餐垫，因为他是草地音乐会嘛。
对对，跟活动性质当然也会有相关、
啊。然后大家就可能习惯了，他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在一个这么大的场域里面，我有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区域，而且再加上台湾治安那么好，我这一块区域，比如说我围一个长方形。然后放一个地垫，我就把我东西全部丢在上面就好了。
哎，对，我站可以站着去听，然后累了再回来再坐，
然后就朋友也可以在这边休息。
对，
就是在音乐机租一块地的那种感觉啊。
哦，对，
然后
暂时租一块地，
就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好像各个现场演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哎，最近的音乐节的确是越来越多啊。就是也因为多才会大家才
对，当然不限定于大港开唱啊，就是
对
浪人祭什么的，大家都看得到有这样子的场景发生。
对，
就是会铺一块地垫，然后放一些导演椅啊，然后酒全部放在地板上啊，
然后大家可能喝醉了就躺在那边睡觉啊，这种。
对，但我还是觉得要看场合啦。像大港开唱，它的特殊规范就是说，今年仅限于在大一公园跟海丰广场的草地区。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明确的、啊，
这个规定就蛮合理的、啊。对啊，总不可能像之前在南霸天对面的那个南霸天舞台，就是博尔大港桥对面的一个场地，那个那个野餐店的情况真的是蛮夸张的啦。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主办单位他也在意这个大家的体验的话，那他有这个明确规范出来，那也很不错，就是大家就去遵守看看。然后当然在规范之外，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真的就是你我之间的这个道德衡量啊，或者是
对啊。但那我想到、那个、我想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就是我跟你完全不会想到去演出现场用野餐垫这件事情。但是它好像变成一个现在入门你要去看现场演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去年大港开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在高雄嘛，那我们前几天可能就会先跑到现场去晃晃看看看现场的布置这样。那我就有稍微拍一个现实动态，就有一个人回我说，你先去帮我看一下那个轻轨路桥下面可不可以放野餐垫。我就想说这个已经是兵家必争。要
大家在问这个问题，
对，而且那个人我跟他不熟，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他要来之前，他竟然要先判断
他有规划好，他要把洞，就是他的野餐垫放在哪里这件事情，我就是哇，
哎，好有趣哦。
对，这个已经不是就是你早上八点会去对不对？你先去帮我卡位买一件那个大港开唱的衣服，不是哎、欸。你先去帮我轻轨桥下站一个位置，你以为是打篮球、喔？站场地先到先赢哦、喔，那个地又不是你的。
对，哇，竟然还有人要卡位。
对啊，我觉得这个，
而且他变成说他是野餐店影响到他是否前来的意愿呢、欸？
也没有到意愿呢，就是他一定会来，只是他想要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我真的有被这个惊讶到，就是我跟你完全不会去思考野餐垫这件事情啊，但是会有人就是真的很在意，他在演出现场一定要有一块他自己的区域，他可以舒服的地方，不管大家舒不舒服，就是我东西要放在那里。
好，我觉得这跟上一集那个冲撞开圈有点异曲同工啦，
就是这个市场突然变得很大，
对，
什么样种类的人都可以加入，
啊、
都有在加入，不是都可以加入，是本来就可以都可以加入，就是。一时间涌进的各式各样的人，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行为发生。
对，
就是有一些我们平常不是很能理解的事情就会发生。野餐店，
应该要说，我觉得他跟冲撞开圈有一点点异曲同工，可能是在于，好，如果今天主办方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你怎么使用的话，那就看你是不是要避免争议嘛。你如果想要避免争议，那你当然就会做一些比较符合大家想象的选择。可能远离摇滚区，在舞台远一点的地方，你去铺设，可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哎干，我就是爽铺，但我又想在正前方，那你当然就会遭受争议。那人家来挑战你，或者人家来就是直接站在你面前，或甚至再夸张一点踩到你的野餐垫上，那就是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对或不对，那就只是争议的产生，那你们就去吵。
对啊，
对我来说就是
去年就差点跟人家吵起来
啊。对啊，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规定，那你要做有争议的选择，那大家就来。
你还记得就是去年也是大港开唱的时候，就是。主舞台那边就很，只要是比较多乐迷的时候，就都会满出来，甚至是不能进去。比如说，我忘记是去年还是前年，闪灵是整个满出来的。
OK， 南霸天那一块，
对，灭火街是满出来的。
对，
那就是变成就是说，可能前面几团没有到这么满的情况下，会有一些人会在可能控台的位置啊，或者是。稍微在后面一点的位置有铺野餐垫，但是在那 在那当下其实当然就是没问题，因为那边就是没人嘛，
那人没有那么满的情况
下，那些人可能就在那边一整天连位置都不会动，嗯，但是只要遇到傍晚时刻，晚上那边又没有灯光，然后加上压轴乐团带来的人潮，其实那边是完全无法负荷的，就是不可以不允，其实已经完全不允许你在那边再铺一块垫子。嗯嗯嗯。啊，当下其实大家都有在说，可不可以？他们就甚至还跟你说啊，你是不会绕过去就好。靠，要现场就这么多人
啊，你有遇到这样子的？
我是有遇到这么白目的，就是
对啊，那这个啊，
年轻人就跟我讲说啊，你们不会绕过去就好，然后他们继续坐在野餐垫上面喝酒啊，但是前面就已经开始
人就已经往后开始，
就是已经也没有人蹲着坐着。就已经大家全部都是站着，然后就又很满的情况下，你跟我们说你不会绕过去就好，靠腰这块地，这舞台是你的，是不是
？Fighting 啊！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时候怎样？阿红直接没在客气、啊，我沿路这样踩过去，我不管他地垫上面放的是衣服还是什么的，我都直接给他踩过去，要吵来吵。
OK 啊，这个解决方法我个人也是认同，就是没有人规范这件事情，那合不合理，大家自己说了算，那大家就。对你敢放，阿红敢踩，
对啊，我敢踩啊，我敢踩，
对啊，这蛮好的啊，这很好。或者我也很不喜欢那种摆了，然后你站在他前面，他跟你说，你可以坐下吗？
对，这种真的是过分到一个不行哎、欸！
哇，这个
你已经影响到我了，你还要再影响我一次、啊
对？这个我不会跟他吵，但我绝对会站在那里不动。
这个跟我那个。有人拿手机录整场，我跑去他旁边唱歌的意思是一样。你要来影响我，没关系啊，互相伤害啊，
不对，互相伤害。哇，这很有趣。
对啊，今天是他自己选择要坐在那边啊，你站在那边看表演是爱到谁了？请问？
对，除非就是真的只是除非这个主办单位或者演出者也好等等，说我希望大家坐下，所有人都看得到。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我觉得。是完全不合理的，对我来说完全不合理的。对啊，你选择要坐在那边，但我选择站在那边啊。对，
但我们不是说不鼓励大家用野餐垫啊，就是大家要挑对地方啊。
对啊，对啊，我
你就是应该在一个可以看起来可以野餐的地方野餐，不是在看起来不可以野餐的地方野餐，请挑对地方就好了。那像大港开上就有明确的规范嘛，那火球季也有明确的规范，火球季是直接禁止嘛。
就是在一楼，就是大家知道球场内我们是禁止，对。那这个也很有趣啦，我这边我也不代表整个火球团队来分析或说明说为什么我们禁止，但是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在火球界团队讨论，它很快就有共识的。我们没有太多的争执讨论，就是哦，好啊，我们球场内部摇滚区我们就是禁止使用。就这样。
对啊，然后就是规范出来之后，我们还有收到粉丝来信，就是民众来讯息跟我们说，哈啊，不能铺野餐垫、啊，那我带去可以吗？我想说啊，都不能铺了，你带来干嘛？
他可能想要在捷运站，
不知道
啊，马路边人行道之类的，
他已经变成一个标配了吗？现在音乐季就是音乐、啤酒、野餐店吗？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哇、wow ！那我直接损失两个，我只剩下音乐、
欸。哦，你也没有啤酒。
对啊，你也没有啤酒，你也没有啤酒、那我们就是妥妥纯的音乐人。
哇、wow ！ Wow、这样子归纳的。
哇、wow ！
音乐、啤酒、野餐店。
对的，我觉得你要玩得开心，当然你照着你自己的方式玩是没有错，但是你还是要。考量到大家的感受啦，彼此玩的开心，那个才叫真正的开心呢、啊。
对啊，对啊。那既然就是今年大港官方他有这样子的规定，就也是希望我们月底的大港开唱这个情况是会比较好转的。我们到时候再来观察看看，好，看
再来观察看看。啊，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因为野餐店跟人家吵架，那个大概率有可能是我，
把他拍起来，要 take 阿红。火器音乐，请问这是你们员工吗？
然后就发现，那不要这个不能乱讲啦。
哦，对不对？
这个到时候真的大家那边乱标，那根本不是我，怎么办？
哎呀，对对对对对。
对啊，
不会啦，我们也不是专门去跟人家吵架的。
我们当然是会先用讲的。
对，
他如果在那边白目才会生气，好不好？啊，这种事情是我们也不是什么咖，我们能代表什么？嗯，对啊。
好啦，大家一起来验证看看今年的。这个状况，
不要说大港啊，是各个音乐季啊。我觉得，大港
没有、啊，但是因为就是 有明确的规范啊，因为有些音乐季它不会有规定嘛，不会有规定这件事情，它就很难很难有个就是真很难有个明确的点去讨论，因为它就真的就是道德问题。我
对啊，
我觉得也不太方便讨论这种道德问题，搞不好他就真的喜欢那样。对啊，
但我觉得有讨论都是好事，就是。像这一次有特别的明确使用规范出来，然后大家来来回回也是在社群上面有各方面的意见。
哎、欸，对对对，我
觉得带起讨论是好事，这就表示后面的音乐节都可以开始陆续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对，然后我有看到也有人贴出说，哦，比如说他去欧美、去日本的音乐季，他们大概会怎么呈现？有些他是直接拉线嘛，
他就是一个比如说面对舞台100公尺内要清空，然后100公尺之后他放。拉一个封锁线，
封
锁
线
之后随便你。
对对对对，拉封锁线之后，你要用小帐篷，你要用什么什么都可以。也这所以有这些讨论真的就好了，所以也让大家看到，哎，国外音乐季他可能怎么做啊？台湾音乐季他是不是未来也有这些调整的空间？这样，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我觉得大港就是这样子做、啊，因为你能想象，就是他所提到的可以放野餐垫的地方，大概就是跟国外有点类似
哦， okay.
跟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
嘿、hey, ，好，
好了，音乐、啤酒、野餐店，还是我们加入他们，说不定我们也会上瘾呢、啊。
哎、欸，我们今年我们也带着试看看。
对啊，你就住屏东嘛，你就打过说，哎、欸，阿红刚才起床8点了，先去占一个位置。
我们去野餐，
先去占一个位置，快快快，先去占一个位置。我跟你讲，我会跟你绝交、喔。好了，节目的最后，
hey,
又到了我们固定的推荐时刻了。
哎、hey, ，推荐歌曲，推荐活动。
Hey. 但我们其实今我要讲部分很大的部分被卷盆讲掉了。
哎、欸，为什么？你说你要推荐的歌、喔？
对啊，
哦，真的假的？
对啊，但没差、啊，反正就是可以算是我们共推也可以啊。
哦，
因为我们今天最早聊到了我们执行的那个台语歌谣歌词演唱会嘛，就嘿西吉西演唱会。我那时候就是也是跟卷盆一起听的，就是周志崇学长的那张专辑。然后也是听到《老灰》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家里如果你是阿公阿妈带大的，你就会特别有感悟。
嗯哼
对，而且他的歌词非常非常的生活化，然后唱的真的是触动人心。他里面有一句歌词，你知道，我觉得写的很厉害，但他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他整首歌其实都很直白，但他有一句歌词用什么东西押韵，你知道，他用。游戏雷辣酸
哦，我知道啊。
我听到这句，我直接起鸡皮疙瘩、欸。哎，它就是一道热炒店大家会点的汤。
游戏雷辣酸，
对啊，对不对？
很赞，很赞，
很赞。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周志崇老灰啊，
哎，
真的很会唱。
想起的梦想，做作着伊的青春。
他刚刚讲到什么什么什么船，就是船出去的时候叫他不要想太多什么什么，就是所以哎，看到他那个背景，他就说，而且他其实他有把自己带入那个可能要前往南洋打仗啊那个的时空背景，我会觉得哎，又是不一样的视野来理解这首歌，蛮好玩的。
对啊，这边要 shout out to 学长啊，真的是很棒的一张作品啊。
这张专辑真的非常值得听，
非常值得听，也非常值得买一件放在家里，因为它的专辑设计也非常的好看
哦，真的真的。
对，那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火器商铺，
请上火器商铺搜寻周志崇。
对、
，OK， 祖崇黑西尊呐、
啊，对，祖崇黑西尊，
这张专辑真的真的很棒，串流先听，专辑买回家收藏。OK，
哎、欸，好好好，
那你要推荐什么歌？
好。我要推荐的，我其实也推台语歌啦，因为我自己，我当然也是对非常喜欢，对台语歌非常有感觉的。而且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有写到老灰啊，就异曲同工，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早上在听的时候，他就是哎，他当中也有写到老灰啊怎样怎样。然后这跟我等一下想要推的活动，我就一起推好了。
好好，你就推歌，然后推活动。
对对对，因为我刚好要推的活动是。3月24号礼拜日，然后在台北的信义维园虎山，就是有一个叫做白日梦河的活动。那他，我觉得这个活动我很难具体的去说他对我来说会多么好玩。但是他其中有一个日本团叫做 Your Song Is Good， 是我2019，我真的。不夸张，2019我看过真的是前三名好看的表演。我2019的时候我还在德沃，我一年看了200多场表演，但他真的是我印象中前三好看的一个日本乐团。然后当天除了这个日本乐团 Your Song Is Good， 然后还有Cold Dew，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空空吧，哎是吗？
哦，要确定哦。
对，空空吧，西非击鼓乐团，他这是一个就是打非洲鼓那个的一个团队，然后还有 Robot Swing， 这去年也有去火车季演出，就是他是一个，我认为在北部的朋友，你真的非常值得去感受看看。然后还有接下来我要推的这个乐团安心自在所，他的歌，这首歌叫做《老街口》。安心自在所啊，其实他就是，如果比较灵敏的听众朋友应该一听大概知道，就是他的主要创作者就是之前荡在空中的 Like You， 然后他的团员组成也有就是来自浊水溪公社等等的，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听的乐团。然后他们主打的乐风就是雷鬼嘛，但刚听这个音乐大概可以理解。然后其实雷鬼音乐 我觉得是在台湾蛮值得发展的一个乐团，因为雷鬼音乐它源自于牙买加这种热带气候，那其实在台湾这种相似的就是副热带的气候里面，我觉得是有非常有潜力发展的，就是雷鬼音乐就是这种轻轻松松的感觉，然后很着重在一些反拍等等的，那我觉得火星音乐的就是听众支持火星音乐听众，他们可能比较好想象的话，可以想象Ska 这个曲风，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像 Ska Punk 的 Show Up， 台湾就 Show Up， 然后 Ska 也有包含 Ska La OK、 玛丽瑶凯莉这种类型的，从这种类型去延伸的雷鬼音乐其实就是从 Ska 来的，就是从 Ska 这个音乐，所以如果你有喜欢上述刚这些乐团，就是 Show Up、 Ska La OK、 玛丽瑶凯莉，那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听看看安心之在所这张专辑，这是他在去年推出的专辑。
所以他们的活动3月24日
在台北信义维园虎山，名称叫白日梦河，对，就是那个白日梦跟那个河边的河。
没关系，我们的 Podcast 上线的时候我们会
我们资讯栏，
对对，我们资讯栏会有，对。讲到安心之在所，其实我第一次去看他们表演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第一次在哪里？鹅阿寮该不会？
不在大力空中乐园。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看到安心自在所演出吗？
哎、欸，是不是因为那一天你有工作在身？
因为我带周志崇去表演。
哎、欸、哎、欸，哇，真的这么有缘？哎、欸，我完全没想到、欸，推荐这个时候完全没想到。
对，因为周志崇前一团是安心自在所，
哎、欸，
然后就
好巧、
哦、一并都看了。
好好好好，好看吧？现场是有趣的吧，
都很好看。
对啊，而且台语你一定就会中的、啊。
这台我说了、啊，台语创作就是60分起跳、
啊。我们的阿红就是这么的直接，
对啊，对我来说60分起跳，他绝对不会不及格、啊，他只要是唱台语的，就绝对不会不及格。好了好了、
啊，我这礼拜对，这就是我这礼拜想推音乐跟活动啊。啊那你这边你有想
要
推看看，
我要推荐一个你如果没去看，你这辈子会很后悔的活动。真的？
干，我知道他要推什么，是真北兰啊？你说
什么北兰？
介绍
Watch Your Mouse 哎、欸，什么北兰？揍你哦、喔！
哎、欸，是
这个活动。我跟你讲，这活动我进火气之后，我没参与过。
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来继续介绍。
这个活动名称叫做 LoFi 99
哦 ，LoFi 99
l o f i 99低保真音乐，
哎，低保真音乐，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一眼茫然，哎，这到底是
对，这到底是什么活动？
它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DJ， 他在我们高雄知名场馆百乐门酒馆会办的。算是放音乐给大家听啊，
对啦，其实就是
对
DJ 放歌，
对，就是 DJ 放歌，然后时间是3月14日星期四情人节晚上的10点到凌晨12点，
对，10点到2小时。
那是谁的演出呢？
是谁演出呢？
是谁的演出呢？
是谁的演出？
是谁的演出呢？
你讲，你介绍啊。
就是正在跟我对话的这位 Jump 的演出啦。LoFi 99低保真音乐，来自我们。高雄不是高雄，屏东知名 DJ Jump，
干，这很靠北。
大家如果情人节那天晚上有空啊，或者是情人节那天没有办，
对，
陪你的话，来百乐门找 Jump。
好，好，欸、既然好了，既然你都推荐这个活动，那我还是简介一下好了。
啊，
既然都诚意的推荐，
我推荐你，那你必须要
对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对你，对啊，我把你讲的这么棒哎、欸。
好，
你要说服大家、啊。
LoFi 99低保真音乐，它其实是每个礼拜四，现在在每个礼拜四在百乐门10点到12点会有 DJ， 然后我一个月大概会固定排一次班呐、啊。然后这个活动的目标也不是目标，我活动的设定其实就是 LoFi 嘛，大家想到 LoFi 可能会很直觉想到那个听音乐的小女孩坐侧边的那个。哈哈，对，在念书的小女孩，
那个无线直播的那个，
对对对对，但是她的那种其实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卧室音乐，就是你在房间可以，就是完成的制作，然后刻意的去加入一些 lofi， 就是低音质的东西。那其实，在 lofi 99低保真音乐这个主题里面，我会有更多的尝试，其实是。它是 真 lo-fi， 它可能是刻意保留一些很粗糙的细节 的一些音乐，所以我的类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会是朋克跟 rock， 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其实有些朋克乐团，至少我像我去年看的那个 High Standard， 他一个那个短短的纪录片，其实 High Standard 到现在他们的录音，他都还是他，比如说贝斯跟鼓组他们同步录，就是他那个当然是在讲他们之前，他是记录之前的影像啦，但是他就是他的贝斯跟鼓组是同步录的状况下，他其实就会保留一些毛边的细节，就类似这种比较 lo-fi 的细节的音乐，我就会希望可以在礼拜四这样子的主题里面呈现，所以它不仅限于大家想象的那一种轻轻松松的
戴耳机的女孩，
对对对 的那种 lo-fi， 这个当然也会有那个元素也会有，但也会有一部分是这种真的可能音质没那么好，但是它的那个动态啊或者是什么保留的很好的这种音乐，我也会就尝试在这个主题里面播放给大家，这样。
对啊，我帮 Jump 总结一下他刚刚所说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总结就是你没有来你会后悔啊。
哇哦！
而且他怎样不用门票？
对对
啊，不用门票，你只要在白乐门有低消就可以看 Jump 放两个小时的歌。
没错，而且礼拜四是不是薯条50元？
礼拜我跟你讲 ，Jump 以前放礼拜三，我真的是。因为白乐门礼拜三是
没搞掉，
生啤90块啊，我又不喝酒
啊，对，
改到礼拜四薯条50块，哇，直接胖起来，
对对，每周报道，
对啊，可以来看看我们 Jump 放歌啦齁，
好，
对啊，他真的是蛮厉害的，必须这么说啦，
蛮少场合真的我可以播放蛮大量的朋克跟摇滚的音乐，坦白说是这样，但当然。还是会希望有多一点人来啊，我觉得那个气氛会比较热络，因为毕竟那个乐风是很噔噔噔噔噔的那种。
嗯，理解啊，理解，
对，理解。
所以我才说这个活动总结就是没来会后悔嘛。
好好好，这就是这一拜推荐的一些歌曲跟活动啦，跟大家分享。
对啊，那 EP2 的最后还是麻烦，如果大家真的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订阅一下。
对，需要大家
的。之前一直忘记讲。
哦，需要大家的订阅支持，
就是因为我们的社群发布时间其实有的时候会跟我们正式上架的时间错开了，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要留一个时间让社群去准备，
对，
但是上架会先上架，但如果你先订阅的话，你就可以接收到第一手消息，
马上抢先听，上班之前搞不好就可以直接
对啊
点起来听，
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都可以订阅了啊，如果对我们有任何的指教，我们也都欢迎啊，
对，欢迎。请大家留讯息啊，或你在贴文底下留言啊，或者是寄信啊什么的，都欢迎跟我们提出意见。
或者3月14号去 LoFi 99低保真音乐活动现场跟我们两个说。
对，我们直接当面。
当面来个讨论。
当面来个讨论。
野餐店对决。
OK 你直接带去扑。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君宏。
我是 Jim。
好，下期见，拜拜。
拜拜。头壳面运动，我都为何才失志？若是遇到什么困难，阮会陪你。生活之中难免会有一挂不如意，虽然突然总有一天拢会过去。别眼睛的青春不通后悔，朋友兄弟一条心，共度歹时机。用前程有偌多，哪通目睭直直看伊随风飞，莫搁有雾雾无见，讲一挂无路用的废话，这话你爱放心底。